第四十四讲，离心路过程，欲界善趣的劫生及死生的过程。
各位，请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在之前，我们学了心跟心所，同时也学了心路，也就是说，心是如何的运作的。我们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认知这一个世间。之后呢，又在讲了业，业是如何的运作的，业又跟果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将来学习另外一个内容，这内容是离心路 ，Vidimutta。我们作为有情，作为生命体。心可以表现有两种方式，心的运作处于两种状态，一种是活跃的状态。当心处于活跃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称为心路；而当心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呢，我们称为离心路行。活跃的心是指我们跟这个外界产生互动的这种心的状态，例如我们看、听、嗅、尝、触、想、思维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心路行。它们表现为眼门心路、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跟意门心路行，而分别执行之实之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触跟种种法所缘的过程。然而呢，还有另外一种心的状态是不活跃的。不活跃的状态就例如我们在熟睡没有梦的状态，这个时候属于离心路。离心路的巴利 Viti 就是心路，或者是路，这叫 Mutta。 Mutta 就是解脱或者没有离开了心路的这一种心理状态，称为离心路。在我们的生命期间，离心路只表现为一种心，即有分心。有分心不断的生灭生灭，犹如河流一般，我们称为有分流。有分心是一种果报心，这种果报心在一个众生、一个有情最初那一刹那，这种有分心称为劫生心。劫生心跟有分心是同一类心，都是属于果报心，只不过在生命的第一个刹那，它执行之劫生的作用，也就是投生。那讲到投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现在生命是如何开端的。对于佛教来说呢，生命的开端并不只是说它是最早的开端，在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端之前是前一世的死亡，就犹如一天一样，现在的破晓是昨天黑夜的结束带来的白天。同样的，前一世的死亡及现在今生 生命的开始。这样的话就变成说，在佛教里面，就死跟生他们之间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的连接是用因果关系来连接的。那对于死跟生这个过程呢，在各种宗教都有种种的猜测，而对于世俗来说呢，对于我们一般的心理史来说呢，索性就不谈，因为一般人都忌讳死，或者对死怀之恐惧，怀之种种的禁惧，于是索性就不谈死，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生。而对于宗教来说呢，绝大部分的宗教它都不可避免地谈死亡，然而很多宗教对死亡的猜测啊，或者他们的一些说法有种种的不同。那到底死跟生之间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现在就依照阿毗达摩来学习一个众生，一个人在死跟生之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又有什么样的过程会发生。我们现在再来讨论死生的过程。诸谛跋谛三谛伽玛，我们先来讨论 谈一谈死。一般上来说呢，死是指在一期生命当中命根的断绝。对于死，可以说只要有生命就必然会面对。有句俗话叫做，在这个世界上最确定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而最不确定的就是每个人将会在什么时候死，将会在哪里死，跟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在医学上对死亡的定义呢，也不尽相同。有的医学权威是以心脏的停止跳动为死亡，有些是以脑死亡为医学上的死亡。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就是死心一升起就宣告着一个生命的结束。或者说在死心一升起，就他的命根也同时断绝。因为如果从色法跟心法的关系来说呢，死心一灭去，正好呢作为夜生色的命根也断绝。因此作为夜生色法跟明法在一期生命里面是同时灭尽的。对于死亡来说，佛教可分为四种死亡。第一种是受尽死，阿育克亚。在寿命已经定的生存界，这是指在那一地当中，一个众生他的寿命已经终尽了而死。例如在33天界，33天界的天寿是1000岁，那当一个天人在33天享尽了他的天寿之后呢，在天界死亡，这个称为寿尽。而在人间里面呢，这是指一个人到了老年自然的死亡。第二是业尽伽玛卡亚。如果一个人他的寿命已经尽而死，但是如果他的业力还没有耗尽，那这种业力还能够导致这个有情投生到同一界或者更高的生存界。例如这种情况在天界就经常发生。而对于业尽呢，是指一个人的另生业已经耗尽了，就宣告着他死亡了。虽然正常的寿元还没有尽，或者其他能够延长生命的条件还具足， 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呢，这种人他是称为两者皆尽的乌巴亚卡亚，或者我们一般把受尽呢可以说在民间有句话叫做寿终正寝，就是这种。而对于两者皆尽呢，就有一句话叫什么福寿全归啊，就类似这种。一个人的寿命跟一个人的业力两个同时都耗尽，是成为两者皆尽。因为呢有些人他的吝生业只能够使他活到60岁，即使现在的人寿能够活到70多80岁也好，但是如果他的吝生业只有60岁，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在60岁的时候就去世。而如果现在例如现在一般我们人寿假如是75、80岁的话，但是如果他造的吝生业是长寿的业，可以使他活到100多岁，那他也有可能活到100多岁才去世才死，那这称为业尽。而如果一个人业跟寿命都终尽，这称为两者皆尽。还有另外一种死亡是由于毁坏业不把切的干嘛，这是指在四种依作用而分的毁坏业在一个众生的生命期间产生了效果，于是使这个众生或者是这个人不得不导致死亡。在前面这三种死亡当中呢称为事实死，嘎拉马拉纳，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正常的死亡。而由于毁坏业而导致一个众生死亡的称为非实死，那嘎拉马拉纳。非实死有时候我们这叫横死，就是一个人遭到了意外或者遭到了灾难飞来横祸，那就很容易导致非实死。特别是现在现代的社会越发达，那么非实死的几率就越来越多了例如说现在车祸或者说由于工作工伤等等会提升非实死的几率有时候战争等等也会造成非实死。对这四种死亡呢，受尽就比喻成一盏灯，如果它的灯芯已经烧尽了耗尽了，然后火就熄灭，就成为受尽。而业尽呢，就犹如一盏灯的灯油已经耗尽了。如果是两者皆尽呢，就比喻成一盏灯它的灯油跟灯芯同时都烧尽了，这是两者皆尽。而由于毁坏业而死一个人非实死呢，就犹如突然吹了一阵风而使灯火灭尽了。那一般的死亡就可以分为这四类的死亡。当一个众生一个友情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呢，那么他通常他能够见到一些征兆，这些死亡的征兆呢我们称为死亡之相。对临终的人来说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将会有三种情况的一种会呈现在他的六门之一，第一是业干嘛，第二是业相干嘛里面的，第三是去向干地里面的。这三种死亡的征兆往往会在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能够体验到的。有时候死亡之相可以提前到大概一个星期甚至10来天都有可能一个人会遇到死亡的征兆。所以呢有些人他会在临终之前的自知时至 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他看到有一些景象，有一些死亡之象，然后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将要终尽了。而更普遍的就是在临死之前，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些死亡的真相。那到底什么是业呢？业就是过去所造的善或不善的业。由于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过去所造作的业将会成熟。因为我们刚刚讲完了业，只要我们是在生命期间，那么我们是不断的在造业，不断的在造善和不善的业。而同时呢，只要我们在生命期间，业也不断的成熟，不断的使我们带来果报，业的成熟是不会中断的，除非我们已经入了般涅槃，已经断尽了烦恼，入般涅槃，那个时候业才会中断，要不然的话，业一直都在成熟，会带来它的果报。对于一个临终的人，他过去所造的善或者不善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而使他在临终的时候看到这种业，那么这个就称为业。业被一个临终的人体验呢，就是犹如重新再造作一般。如果一个人他造作的是善业，例如一个人经常乐善好施，那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犹如自己又重新在做布施一样，他将会看到这样的影像。或者如果一个人在经常做些善事，帮寺院做服务啊等等，这样的话他也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影像。这种影像是以他当时正在造作那种善行或者造作不善行的影像出现，所以自称为业。对于不善业来说呢，他如果是一个渔夫，或者说也是一个猎人，那么他将会看到他犹如重新在捕鱼啊，或者在打猎一样。这些是业，业被一个临终的人体验，就是他看到的影像就是犹如他在造作一样。第二种是业相，甘曼里面的业相，就是以过去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恶业有关的影像，或者看到造业的工具。这是以即将成熟而导致下世投生到何处的善业或恶业有关的目标或者影像，或者是这种业的工具。例如说，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佛教徒啊，他有可能看到的是寺院或者佛塔的影像。或者说他曾经以花来去供佛，然后他看到的是花花的影像。或者说如果一个贪财的人啊，他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看到的是金币啊。而如果是一个屠夫呢，他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了被宰杀的牛或者猪的哀叫，或者有时候会看到屠刀等等。这些由于他看到的是当时造业的某一种影像，或者是工具，或者说某一个局部的片段，那这个称为业相。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将会看到的是去相，这里的去就是即将投生的地方，这种相就是它的影像或者征兆。 如果一个人在造了善业，他的善业在临终的时候即将成熟的时候，他将可以看到天界的影像。例如说，他可能会看到天人去迎接他，就例如我们在讲到那个达米嘎居士，他经常造善业，见到天人去邀请他来去接引他一样。或者说，他有时候可以看到天界的宫殿，或者他可能会听到一些天界的音乐啊，天界的声音，或者说飘来天界的香味啊等等，这些呢有可能被他的六门所认知。而对于如果是要投身为人的呢，他往往会看到的是什么？是母胎，是红红的子宫。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景象，那知道将要投生到哪里吗？啊，哪里？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旷野，他可能会投生为鬼。当然，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看到了一些他已经去世了很久的亲戚变为人啊，或者等等啊，这个也有可能是投生为鬼类。如果有时候看到一些动物的影像啊，或者说看到一些田野等等，这有可能也是使一个人会投生为畜生。而如果一个人看到了一些例如说民间有传说看到牛头马脸啊。这些是哪里的？这是地狱的。有的人会看到有地狱的火，或者说看到好像河水在开，烧开了在滚，或者说他又听到了一些很凄厉的叫声啊，看到一些很恐怖的影像啊，这个是哪里投生到哪里的相？这是投生到地狱的相。由于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看到的影像很可能是他下一生准备投生的地方，他是要投生的去处。他在今生在临终之前，他以某一种影像的方式出现他以后投生的去处，那自称为去向。每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体验到这三种相的其中一种，或者两种，或者三种，都有可能。而且呢，即使一个人在昏迷的状态下，只要他要临终的时候，他的意门还是可以体验到。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熟睡，在沉睡，但是我们也许并不知道他是在做梦，是不是？但是他表现他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他还是会在做梦，做梦还是属于异门心的。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是处于昏迷状态，那个时候他有可能是处于有分，但也有可能还有很轻微的意识。只要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个心呢，仍然会取某一样的影像，而这种影像呢，就跟他成熟的业，或者说跟他投生到下一生的去处有关。这些是友情在临终的时候他将能够体验到的相。而这些影像呢，无论他是属于业或者业相或者去相，都可以被六门所认知，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所认知。如果是以意门或者是被眼门所认知的话，那么通常它都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影像，就是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呈现出这些影像，使我们在辨识在观照过去时成为可能。那至于如何依照这些影像来辨识过去世呢，我们等会再讲到 死生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下。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当一个众生在生命期间最后一个心路，这个心路称为临死塑形的心路。有情在临终之时，在心路的末端或者有分尽时，死亡心将会升起，代表这一个众生的一生终结。例如这个是有分，就有分流，有分流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生灭。有分流中断了之后呢，就升起了一个意门转向心。意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呢，就接着升起了五个塑形。为什么只有五个塑形呢？由于一个众生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他的心已经很弱了，很微弱了，所以只有五个塑形，不像平时一样一般都是七个塑形，这个时候只有五个塑形。当五个塑形灭去之后呢，就有可能是落入有分。那在有分之末端，那是一个死亡心升起。这个死亡心一升起，就宣告着这个人就已经死亡了，这个生命走到了尽头了。在死心灭去之后呢，没有间断的升起了一个结生心，标志着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在一个众生死跟生之间是没有间断的。紧接着升起的结生心，由于他把两世，就是结生心是今生的第一个心，而前一世的死心是在前一世的最后一个心，能够把它连接起来，所以称为结生。把地三地，把地就是反向逆向，三地就是连接。由于这么样，使生命之流不会中断。那在这里呢，上座部佛教并不承认有中有，不承认有中阴身。中阴身它的梵文叫做安达拉巴瓦，安达拉就是中间间断的，巴瓦是生命，所以称为中有。中有的意思就是间隔了的生命，或者说中间的生命。在北传佛教有一部叫做《异部中论论》，那一部《异部中论论》它里面就讲到了，在佛灭300多年分出去的说一切有部，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他们就相信有中阴身，就是有中有，于是呢就可以说中阴身的概念是由说一切有部这些在北印度的一些部派佛教所传来的。而在部派佛教期间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部派，例如大众部啊、说辞书出世部啊、基任部啊，这些他们都不承认有中阴身。而且如果是从缘起的法则上来说呢，也很难成立有中阴身，因为生命流是不会有中断的，不可能说在死了之后呢业还不会成熟，然后才会有中阴的出现。因此呢，在上座部佛教是不承认有中阴身的，也就是说依照缘起的法则，中阴中有是不能够成立的。之所以有中阴身的起源呢，很可能是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就是小乘的说一切有部部派，他们那边传来的。而即使是对于中阴身来说呢，说一切有部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说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或者说在俱舍论里面也讲到，当时的毗婆沙师他们对于中阴的看法也不同，有的认为说只有7天，有的认为说 七七四十九天，有的认为说不定，有的认为说一个刹那，有的认为说它可以无限长。所以即使对于中阴来说呢，说一切有部它也是还有很有争议的。那对于临死的塑形心呢，一个人只要死心还没有升起，那么就证明说他的生命还没有终结。但一旦一个人的死心升起了，先告知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了，那紧接着呢就另外一个生命就开始了。对于临死塑形心来说，通常是一门心路，但也有可能是五门心路。对于一门心路来说，他们可以取任何的所缘，例如说他可以取的是过去的所缘，也可以取现在的所缘，也可以取未来的所缘。但对于过去的所缘，例如说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他想起了他过去所造的业，这个可以是属于过去的所缘。如果呢他正在看自己所布施的花啊，或者说他看到的是去向，这个是现在所缘。对于五门心来说呢，一般也是以现在所缘而呈现的。对于在死亡心之前呢，死亡心之前通常是有分心，但是也有可能是塑形心或者彼所缘。当一个心动灭去之后呢，就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呢，就升起五个临死塑形。就如果临死塑形他所取的目标就是业或者业相或者是去向，当临死塑形灭去的时候呢，有可能升起的是两个彼所缘，也有可能塑形灭去之后直接升起死心，但也有可能是有分心，那然后呢就升起了死心，宣告着这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之后紧接着升起的是结生心，宣告着一个人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又开始了新的一个生死的历程了。对于死心跟结生心的升起呢，它往往也是以离心论的方式来表现的。而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体验到的一些景象跟他下一生投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在这里再研究一下。这里我们就以一个人他造作了欲界的善业，而使他投生到天界成为欲界的天人为例子来说一下临死塑形心的过程是怎么样运作的。如果一个人，一个男人，他造了礼敬佛陀跟又在供佛，或者说他供僧布施的善业，由于这种善业呢使他投生到欲界的天界成为欲界天人，那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他造的业呢是属于欲界的善业，而使他投生带来的果报呢就是他是属于欲善趣的果报。例如这个众生今生他是人，又假如在今生他的有分的所缘是莲花，莲花是什么相？莲花是业相。也就是说这一个众生今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是由于他过去生曾经造了善业成熟的关系。那他过去所造的善业成熟使他投生为人，那这种善业很可能就是 他造的，例如说是布施的善业。假如说他在过去生曾经拿莲花去供佛像，那由于这种拿莲花供佛像的善业成熟，使他投生为人，所以他今生是人。那由于他在前世临死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莲花，所以今生他的有分的所言，就是他有分的目标是莲花。而如果这个人他希望来生投生为天人，当他执着于有天人，这个是无明，而他希望能够投生为天人，于是他执着于天人的生命，这是爱，这是可爱单哈。他取着于，就是他执着于天人的生命，或者执着于天界的生活，这个是取乌巴达那，就是执着执取。由于他希望来生能够投生为天人，于是他在发了想要投生为天人的愿之后呢，他去造了善业。他在造善业的这种行为，例如他是去礼佛并且做的布施，那这种行为称为行桑卡拉，这是属于一种福行。而他造的善业是布施的善业、礼佛的善业，这是属于他的业。于是有了烦恼，有了无明爱取，又有了业，那这种业一旦造下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成熟。而如果呢，他所造的这种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他在临终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犹如他重新在造作这种业一般，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又重新在礼佛而且做布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业。因为这个人在生前他曾经礼佛并且做布施，而这种业正好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他的临死塑形取的就是这种业。也就是说这种业是成熟了，呈现在他的意门里面，就表现为他犹如看到自己重新在造业一般。等他的临终塑形结束之后，死心一升起就先告诉他生命的结束，下一生他就投生为天人。那由于这一位天人他的临死塑形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临死塑形取的所缘是什么？是业。所以在这个天人的结生心还有有分心的所言是什么啊？也是礼佛，是不是？也是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希望能够投身到天界，他的烦恼他的业跟他之后所投身的果报有关系。而我们知道了这种关系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在他的临死塑形跟他的死生之间的连结，他的运作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人已经到了垂危了，到了他的寿命已经将要终尽了。那在他的临死塑形心路还没有升起之前呢，还是有分流，有分流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莲花，就是他前一世临终的时候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目标。之后呢，就升起了一个意门转向，这个意门转向，转向以即将成熟的业。这种业 被他体验，我就犹如重新再造作一样，犹如他重新跪在佛像的面前许愿，然后再去布施一样。那等这一个一门转向灭去之后呢，就升起了五个塑形。在他的生命期间，一般塑形心是负责造业的，但是在临终的时候，这塑形心由于它是生命当中最后一个心路，所以它造业的力量很弱，它只是成为即将要成熟的业带来下一生的管道而已。所以这五个塑形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目标仍然是这个人在造业，所以这个时候被这一个临终的人体验，就是他感觉自己仍然在礼佛跟在做布施。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呢，那有分继续升起。那这个时候有分仍然是他潜意识临终的目标，也就是他今生劫生的目标，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死心。这一个死心属于什么心呢？属于业还是属于果报？属于果报啊。那这里的死心，他取的目标是属于临终塑形的目标，是不是？不是。一个人死心的目标跟有分的目标，在跟他结生的目标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讲到离心呢，只有三种心，一种是结生，一种是死心。结生跟死心只发生在一个人生命的第一个刹那跟最后一个刹那，而其余的，只要我们的心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它都称为有分心。有分心、死心跟结生心都是一种果报心，他们取的目标是同样 的目标。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心。例如说，如果我们的结生心是越具智相应的无形果报心，那么我们整一辈子我们升起的这有分心都是属于这种心。而在我们的生命最后那一刹那升起的死心还是属于这种心。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说啊，死心啊，它跟临死塑形靠得那么近，所以死心它取的目标是临死塑形心的目标，不是的。因为这些还是属于生命当中最后一个心，而死心是跟这些有分他们有关系的，他们是属于同一类的心。当死心灭去之后，就宣告着这个人已经生命结束了。紧接着就立刻在天界就结生了。天人不用入胎的，天人往往是化生的，所以一下子他就六根俱全的，他不用像人一样必须经过九月的怀胎啊，从一个嘎啦啦一个受精卵一直慢慢的长成一个小胚胎，然后呢再长成一个小胎儿，然后再长成一个小婴儿。对于天人来说呢，他由于是化生的，由于他的业果他的果报很强，所以一旦结生升起，他的眼耳鼻舌身就都具足了。那对于这个天人，他的结生心的影响是什么？他的所缘是什么？还是他过去所造的这种业，也就是跟临死塑形的影像是一样的。当结生心灭去之后呢，有分心升起。那在天人的有分心，他的目标是什么？仍然是这个人他在礼佛许愿的这种影像。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大概的知道了一个人死生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我们这又用于业果关系来讲的。天人的结生心跟有分心跟他过去生所造的业有没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过去所造的业，这种善的业是属于欲界的善业，成熟了使他投生为欲界的天人，所以欲界的天人 是属于果报，这种果报是由他所造的欲界善业带来的。那欲界的善业在什么时候成熟才能够使他投生为天人？必须在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由于在临终时候成熟的业叫什么业啊？这作用上来说叫什么业？叫令生业，是不是令这一个人投生到天界的业，所以称为令生业。那正是因为这么样，有了业果的关系，那我们在修行缘起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人要修行宿住随念智的时候，才成为可能。那在这里呢，我们想再简单的讲一讲，一个禅修者在修到缘起的时候，如何去观他的过去式，如何去辨识他的过去式。一位想要修行缘起的禅修者呢，必须得先有基础。他的基础就是，要拥有名次识别智。因为在佛陀教导的七清净当中，辨识缘起是属于度疑清净，或者在十六种观智当中，它是属于缘识受智。缘识受智就是把握好业果，把握好因果关系的。由于它能够辨识前世的因、今世的果，能够辨识今世的因、来世的果，能够辨识三世的因果关系，他已经对业果法则、对因果关系、对三世轮回，他没有怀疑了，所以就称为度疑清净。但是度疑清净之前必须得要有基础，就是见清净。什么是见清净呢？在阿毗达摩塔桑噶哈，在是阿毗达摩议论里面讲到，他透过相位现起足处来去辨识名色法。由于他已经见到了究竟名色法，在这种基础上，由于他有能力见到了究竟名色法，这种智、这种观智称为名色识别智，或者称为名色差别智。由于他见到的只是究竟名色法而已，他不会再执着于有人啊、有我、有众生、有男人、有女人，他已经暂时的征服了邪见，所以称为见清净。唯有在见清净的基础上，才培育度疑清净，或者说在名色识别智的基础上，才培养严识受智。如果再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唯有他见到了究竟名法和究竟色法，才开始去查找名色法的因。要修行缘起的禅修者呢，他在还没有修习缘起之前呢，他先在透彻的观照究竟色法、究竟名法，观照内在、观照外在。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见到有人了、有男人、有女人了，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应该尝试去查找他们的因，因为佛陀的教法是有因的，有因有缘才有这个世间，才有生命的。佛陀的教法不是无因论，不是断灭见。那应当如何去了知生命之因呢？了知这一堆果报之因，这果报名色法之因呢？我们可以透过佛陀所教导的缘起的法则来查找，来辨识。对于一个已经修到了名色识别智的禅修者呢，当他已经透彻的去辨识了六门的色法跟六门的名法之后呢，业处导师将会指示他，你尝试去造一种善业。你造一种善业的时候呢，你先去发愿。我们就举这个人为例子来说明啊。那于是呢，这个禅修者呢，他就去到佛像面前，由于他的业处导师教他，你先去发个愿，然后你再造善业。于是他心中他就发了个愿，愿我来生能够投生为天人。那业处导师同时在教他，你在发愿的时候，你同时你在观你的发愿的时候的名色法。 他就辨识他的身体的六门的色法，要再观他的民法。那个时候他发愿的时候，他升起的民法是属于哪一种民法呢？当他发愿的时候，如果他执着于还是有天人，这个是属于贪的，越剧的贪。由于他喜欢天人的生命，而他贪着于天人的生命，这个时候他升起的是越剧的贪的心动。而这个时候往往他没有邪见相应，所以他只是属于越剧的邪见不相应的有行心，有可能就是由于他的业处导师叫他去发愿，那这个时候他升起就是可能是这种心。但又因为他已经征服了邪见，所以在那个阶段呢，一般邪见不会升起，他看到的只是有十九个民法，例如说他看到的是有越剧的，还有贪的，因为他贪着天人的生命。之后呢，当他发了愿之后，他再去做布施，例如他把袈裟拿袈裟去供僧团，然后呢，那个由于之前业主导师又在教他，你这个时候你去观你的民法，看你在布施，你在做布施做供养袈裟的时候，你升起的是什么心？于是他辨识到他在供袈裟的时候升起的是越剧智相应的心。由于越剧智相应的心，这是属于一种很殊胜的三因善心，于是他看到的是三十四个民法，于是他知道当时他在做布施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他发愿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他布施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他由于之前他已经能够辨识名色法，这个时候他很清楚。当他做完了布施之后，他也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就离开了布施的地方，慢慢地走到他去禅坐的地方。当他在走到禅坐的地方的时候，他也是一直的在辨识他的身体的色法、民法、色法、民法，不断的辨识色法、民法。然后等他去到了他禅坐的地方，他坐下去，他还不断的在继续在修行民色法。等他坐下去之后呢，他就先入定。例如他如果是取白遍的话呢，他先取白色的遍相，依次的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出定的时候，由于他白遍的禅那心是很明亮、很晃耀、很洁白不动的，这个时候他在取这种很明亮的禅那之光，他在辨识一遍到两遍内在外在的色法跟名法之后呢，他就决意让他的心往之前推，于是他在借助这种禅那之光再去看他刚刚坐下去的时候那对名色法。当他可以成功的辨识到他刚刚坐下去准备禅坐的时候那对名色法之后，这证明说他已经有能力把他的心往前推的。然后呢，在逆观，不断的逆观，观到他在前往去禅堂禅坐的路上，那一对名色法他用逆观的方式不断的辨识民法色法、民法色法，然后呢，再去辨识到他在做布施的时候那一对民色法。由于那个时候他也见到了，在做布施的时候，他升起的属于越剧智相应的心。然后他在观民法色法，然后呢，在观他之前在发愿的时候升起的是属于越剧的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他能够这么样，然后呢，再不断的往前推，推到他在那天上午他吃饭的，然后呢再辨识到他起床，然后再一直往前追，就是昨天他也睡觉，然后昨天下午禅修，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昨天上午禅修的时候，昨天起床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就是用民法色法、民法色法、民法色法的这种关系往前推，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要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四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他就用这种逆推的方法，就不断的去辨识民法色法、民法色法。这个时候他见到的只是民色法而已，见到是究竟民色法。然后一直到他见到他在小的时候，然后再把他的观自导向他进入母胎的时候， 一直到他今生最初的那一个刹那，那个刹那，今生最初的刹那，在民法上叫做结生心，在色法上叫做嘎啦啦迦楼郎，嘎啦啦，这个是一个人生命最初的那一个刹那。他在辨识，他今生在投生的那一刹那，他的色法嘎啦啦有三十种色法，即身识法具、性根识法具跟心所依处识法具啊。他在辨识里面的究竟色法，而不要只是看到色具而已。那他看到今生在结生的时候，由于他还没能力找到前世是什么业，是什么样的业使他今生投生为人，所以他那个时候还没能力看他的有分心跟结生心。当他可以找到今生第一个心识刹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准备把他的智往前世冲。有些禅修者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那就是由于他的定力的关系，他有时候没办法观到过去式。但如果一个人他的定力很强的话，他将能够轻而易举，甚至在一坐当中他就能够见到前世。而有些禅修者呢，例如说在缅甸有位长老啊，他就是关了一年多啊，就是他修到了名色识别智，但是一旦他就没办法冲破过去式，他一看到东西就看不清楚啊，就没办法过去。然后当时我经常问他说：“班爹，您现在看到的过去式吗？”他说：“不行，为什么？我的定力不够。”由于他的定力不够，他没办法冲破前世。但是呢，往往很多的禅修者呢，可以在一坐当中就看到过去式。当他看到过去式的时候呢，就不同的禅修者看到的影像也不同。有些禅修者看到的可能就是看到前世是一个老人躺在那里，那个时候可能他看到的是他前世的在临终的时候的影像。往往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影像，看到是前世的影像。为什么有这些影像呢？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他前世临死塑形的影像。临死塑形的所缘是什么？要么是业，要么是业相，要么是趣相。所以一个禅修者在把他的心导向过去式的时候，往往他看到的影像就是他在潜意识即将成熟的业，或者业相，或者趣相。那例如这一个人，他在辨识到过去式的时候，他也是看到的一个人在拿花去供佛这样的像，或者他只是看到的是一朵莲花。那如果他只是持续的看到这莲花，这莲花只是一个影像，他并不能够由这朵莲花看到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由于他已经能够辨识究竟明法跟色法，因此他应该再把他的观智往看到这一朵影像的那一个所谓的人的有分里面去，把它投进去看，投进去看，然后他在查，当这个莲花的影像呈现的时候，他的当时临时塑形的心升起的是哪一种心？他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那么他可以再根据这朵影像再去追查。由于在临终的时候成熟的，必定是他过去曾经造作的一种业，是不是？那在临终的时候成熟的业，跟他在造作的时候的业，它是有联系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他以前过去造的业的时候呢，例如他是以莲花来去供佛，他身体的心是月具智相应的心，他取的影像是看到的是莲花供佛。如果是这种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他的临死受行心也必定是月具智相应的心，而他所看到的影像也是看到以莲花供佛的影像。正是因为在临死受行时即将成熟的业跟他造业的时候的心是有联系的，所以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关系而去追查到他在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他理由是以供佛或者以供僧的业，然后当时他的那一堆名色法是什么样的名色法，例如他可以透过去辨识明法，去知道他在造业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而他可以透过辨识色法知道他过去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他看到过去是，有时并不能够看到他过去是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堆色法，但是他可以透过他前世到底在他的前世那一堆名色法里面，如果能够找到男性根，那证明这一堆名色法前世是什么，是男人，如果找不到男性根只找到女性根，证明他是个女人。而如果他发现他在潜意识当中他几乎升级都是很快乐很舒适的心，很明亮的，他一看到当时的色法是很明亮，这个有可能是什么人，是天人。如果看到的又有苦又有乐又有忧，而他的那一堆色法又不是很殊胜，那这个是什么，这很可能是人。因为一旦他把他 的心放在过去的时候呢，他在查他过去的明法，如果是天人的话几乎是很快乐的啊，很少有那种忧啊恐惧啊。而对于人来说呢，你会发现到有时候是忧，而且忧的多苦的多，偶尔会有一些快乐。而如果有时候一个人如果把他的观智投向过去式，看到的色法都是很低劣，而且能发现到都是痛苦啊忧愁啊苦居多，这很可能是恶趣的众生。有时候他会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或者说一些很沉重的很低劣的色法，这个很可能就是属于恶趣的众生啊。他可透过这么样，就是透过他见到了过去的究竟色法来分析他过去到底是属于哪一趣的众生，而这又再去分析他到底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业使他今生投生为人。而当他在见到过去所造的业的时候，他应该去分析造业的心，因为能够使他投生为人，所以过去必然是属于善心。那是哪一类的善心呢？是业计是心呢，还是舍计的心？是智相应的心，还是智不相应的心？他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辨识，最后他在辨识能够使他投生为人，很可能是他过去曾经造了某一些跟他的愿有关的，于是他再去查是不是他在过去生曾经贪着于人的生命啊，例如说他很喜欢人的生活啊，很喜欢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者这种生命状态，或者说如果他投生为天人的话，他再去查找他是不是他的心倾向于过天人的生活等等。而如果他是动物的话呢，他会发现到之所以投生为动物必定是不善业，而不善业呢他往往他都是夹杂着贪嗔痴的啊，这些贪嗔痴围绕着他使他造了不善业，他不善业成熟会使他堕落到恶趣。所以呢有时有些投生为恶趣的说，我并不会贪着我变成一头猪，为什么我会变成一头猪啊，因为你在造不善业的时候你升起的是贪嗔痴的心，所以自然而然这些就是烦恼促使你造业，然后你投生为恶趣。那他透过这么样的关系，就是透过今生的果报再去查找因，而查找因呢他就是透过业果的关系。这个我们在之后讲缘起的时候呢还会再讲，就是缘起当中在无碍劫道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这就是我们如何去追查前一世所造的烦恼跟业而导致今生带来果报的他的我们修行的原则。那好，我们今天讲欲界善趣的劫生，他的死生的过程是这么样的。那我们明天晚上继续再讲其他一些劫生的方式。